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上个礼拜六在日本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上，七国集团领导人发布 G7 峰会联合公布，针对各国如何与中共打交道，从九个方面发表一致立场，包括抵御经济胁迫、对中国经济去风险化、台海问题、南中国海问题等。礼拜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维东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徐寿夫，对该声明表示不满，说该声明是日本伙同其他国家抹黑攻击，干涉中国内政。他并称台湾问题是中共不可逾越的红线。日本驻华大使馆在网站上发出徐寿夫的三点反驳。徐寿夫表示，首先，关于峰会公布中提出有关中国的各种议题，G7成员国在声明中表明这些立场是有理由的。其次，只要北京不改变行为，G7自然会好像过去一样提出共同关切，这一点未来亦都不会改变。最后，如果北京要求不提及这些关切，首先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日前 ，Meta 公司将因脸书欧盟用户的数据传输到美国服务器上，而被欧洲监管机构处以创纪录的12亿欧元罚款。礼拜一，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宣布了这一项罚款，并称这个是在监管机构对脸书进行调查之后作出的。这一笔罚款是欧洲数据隐私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实施以来征收的最高额罚款。Meta 还被勒令在6个月内停止在美国处理欧洲用户的个人数据。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主席耶利内克表示， Meta 的侵权行为非常严重，因为它涉及系统性、重复性和连续性的数据传输。Meta 表示将对裁决和罚款提出上诉。该公司表示，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数据访问规则与欧洲人私隐权之间有法律冲突，并称数据跨境传输的能力是全球开放互联网运作方式的基础。中共网信办日前表示，美国存储晶片制造商光学科技公司产品未通过审查，将禁止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购买美光晶片。投行杰富瑞分析师预计，该禁令对美光影响有限，因为美光在中国的主要客户是智能手机和计算机制造商等消费电子公司，而非基础设施供应商。三月底，中共对美光发起国家安全审查。上个礼拜日，中共网信办在声明中宣称，审查发现美光产品存在网络安全风险，对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构成风险。网信办既没有详细说明发现了什么风险，亦没有提供哪些美光产品会受到影响。美国商务部表示，中共的这一行动连同最近对其他美国公司的突袭和瞄准，与中国关于其在开放市场并致力于建立透明监管框架的讲法不符。他们将与中共当局接触，要求中方作出解释。近日，微软必应取代百度，成为中国第一大桌面搜索引擎，引发网民热议。网络流量分析平台 StarCounter 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桌面搜索引擎市场上，到2023年4月，微软必应的份额创历史新高，升到 37.4%， 取代百度成为中国第一大桌面搜索引擎。截至发稿时间，百度份额为 27.01%。 不过在全平台统计中，百度仍然是第一大搜索引擎，份额是 39.64%， 但已连续3个月下降，必应以 18.59% 列为第三位。百度被必应超越，一度冲上周一微博热搜第一。有网友表示，看到该消息一点都不震惊。亦有网友指出，百度搜索前几名都是广告，因为只要给钱推广就可以排在官网前面。还有网友提出百度广告卖假药及莆田系医院事件。更有网友指出，如果不用翻墙能够用谷歌，百度早就玩完了。 加州湾区的人口正在减少，更多的住房正在建造，但最新报告显示当地房价仍然居高不下，比 COVID-19 大流行开始时高出约 28%。 根据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四月湾区现有单户住宅的销售价格中值环比上升至125万美元，相比之下2020年4月这数字是98万美元。据该协会称，过去三年 28% 的房价升幅远远超过预期，目前只有1/5的湾区居民能够负担得起单户住宅的中位数价格。协会经济学家指出，由于高昂的开发成本和严格的房屋建筑法规，湾区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建造足够的住房。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公共卫生限制进一步减缓了发展。此外，很多房主在平均利率从去年开始飙升至 6% 以上之前锁定了抵押贷款，这些房主现在不愿意放弃较低的利率出售房屋。礼拜一，在日内瓦举行的第76届世界卫生组织年会，经过短暂辩论，决定不将多个国家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个亦是连续第7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努力受到北京封杀。南部非洲内陆国斯惠士兰和马绍尔群岛的代表在辩论中发言，力撑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但是中共及其铁杆盟友巴基斯坦的代表对此表达强力反对。由于世卫是联合国下属机构，北京一直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为由，竭力阻止台湾参与世卫等联合国附属机构举办的会议或活动。而台湾民进党政府坚持认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只是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并未解决台湾的代表权问题。况且医疗卫生与政治无关，台湾被排除在世卫之外，严重影响到当地预防和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美东时间礼拜一上午，白宫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双方谈判代表恢复了债务上限谈判，双方谈判团队在国会大厦会面，时间大约是2.5小时。上个礼拜五，由于双方在政府开支水平上存在明显分歧，谈判一度破裂，但几个钟头之后恢复。 CNBC 报道，拜登和麦卡锡礼拜日晚间通了电话，他们称这次谈话富有成效，两人定在美东时间礼拜一下午5:30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拜登和麦卡锡都承认，谈判的主要症结之一仍然是支出上限问题，提高债务限额不会授权新的支出，但共和党人坚持将全面削减政府支出作为提高借款限额协议的一部分。拜登礼拜日曾经表示，他认为他有权援引第14修正案单方面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但他承认这样做引发的法律挑战仍然可能导致国家债务违约。礼拜一，美国参议院唯一的非裔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57岁的斯科特在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向支持者发表演讲，高度强调他作为一名单身母亲抚养大的贫困孩子的个人经历，以此证明美国仍然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他强调了美国近几十年来在种族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表示美国不是种族歧视国家。与此同时，他批评民主党试图煽动种族分裂以谋取党派利益。根据路透社民意调查，斯科特在注册的共和党人中只有1%支持率，在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的竞争中，除了川普和尼基克里外，还有科技企业家维拉马斯亚米、前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同脱口秀主持人艾尔德等，预计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将在这个礼拜启动竞选活动。近日，中国多地公安局发出通知，要求家长检查小孩手机中是否装有 Telegram 等物聊软件。 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16号发布消息称，物料软件因其加密通讯的私密性强，尤其是月后积焚的功能，为犯罪分子销毁犯罪证据提供了便利。通知中说，不法分子在物料软件上哄骗未成年人提供个人信息等内容，使他成为违法犯罪的帮凶。综合网上信息，福建、四川、青海、广西、内蒙古、甘肃等地警方都发布了类似警告。被点名的应用软件包括在去年年底白纸革命期间在反封控抗议民众间流行的 Telegram， 以及 WhatsApp、 推特、蝙蝠、思密达、海鸥等。个别地方的通告警告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安装上述软件，要告诉他们知危害性，并带细路仔到附近公安机关查清他们是否有从事违法犯罪。近日数据显示，加州公立学校招生人数已经连续第六年下降。另一方面，选择加州特许公立学校的家庭日趋增加。根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统计，自2019年秋季以来，加州公立学校已经失去超过31万名学生，而私立学校的入学率在疫情期间有所增加。根据加州特许学校协会的数据分析，2012年到2023年间，特许公立学校的亚太裔学生入学率增长了 78%， 超过所有其他族裔，原因是亚太裔家长更重视成绩，而是很多家长对公立系统已经不再信任。一位华裔家长在采访中表示，加州公立系统对细路仔进行洗脑、激进的性教育以及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恐怖教材，令他不敢将细路仔送入公立学校。另一位华裔家长表示，加州的政策太左了，他不想个仔被教成有仇恨心态的孩子，因此选择了较贵的私立学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